在美国登月计划最近因为技术问题遭到推迟之际，有研究报告警告中国可能会在大约10年或者20年内主导太空。一些太空专家认为，美国极需要联合商业和国际伙伴赢得面向未来的太空竞赛，它不单止局限于科学技术，亦都涉及道德和价值观之争。国际社会不希望目睹中国在新疆、香港和台湾的压迫，以及对人类尊严和文明的践踏继续在太空疆域上演。2022年度太空工业基础现状报告由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部门、美国太空部队、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多部门的人员共同撰写，汇总了参与相关的专题讨论会的业界人士的意见。报告显示，中国致力于在到2045年在经济、外交和军事层面上取代美国，成为在太空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如果美国安于现状，缺乏紧急行动，可能会在未来10年内或者是2032年之前失去对中国的太空优势。报告建议，美国极需建立一个持久的北极星太空远景，作为中国宏大战略或者太空梦替代的方案，启用关键空间系统的许可证或者是环境许可的国家安全优先处理，提升太空商务办公室地位，直接向商务部长报告。国防部需要快速获取和构建商业来源能力的过程，加快推进强化太空工业基础的过程等等。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约翰·雷蒙德8月31日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举办的会议上说，中国对美国构成步步进逼的挑战，但美国在太空领域亦都有多重的优势，包括全球盟友的合作、私营部门的创新和优质的太空人才。他说，美国正在做的另外一件事，可能也是跟着下来十年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关注人性，确保美国不单止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卫星，而且也可以抵御威胁，并且利用好与商业和国际伙伴的关系。美国太空总署因为技术故障，将原定8月29日进行的亚尔特尼斯1号登月火箭发射任务推迟到9月3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文说，美国重返月球举步维艰，并且批评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在宣传这次发射计划的时候污蔑和诋毁中国航天事业。美国太空总署署长纳尔逊今年7月警告中国恐怕在登月后占领月球。在8月28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当中，纳尔逊批评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做法是秘密的、非合作性的，并且建立在偷窃技术的基础上。多位太空专家对美国之音说，与美国相比，中国目前在包括登月技术在内的太空探索相比的差距较大。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关注太空安全的国家安全事务副教授戴维·布尔巴克指出，他认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太空强国，领先于俄罗斯、欧盟或者日本，但能力远远逊于美国。他说，中国几十年来快速进步与美国的差距是正在缩小。虽然是这样，如果中国到2032年全面成为第一号太空强国，他会感到惊讶。SpaceX 和很多其他美国公司正在开发令人兴奋的新型火箭发射器，而美国在一些更加重要的领域是更为领先，卫星内部的电子设备和电脑软件。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高级研究员、负责编辑太空工业基础现状报告的彼得·加勒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不是那么可能在月球竞赛当中输给中国。他说，美国可以是比作冬眠的熊，时势好、无威胁的时候，美国就会失去竞争的活力，醒悟迟缓、缺乏活力和效率，但是一旦苏醒，便会拥有着深厚的能量和创新的储备，特别是美国私营部门的实力卓著，比如斯普特尼克和中国最近成就导致美国有更多的太空参与。中国为实现他们的2045年目标所采取的每一步，都将使美国投入更大的精力，以确保在太空领域拥有光明的自由未来。他指出，中国目前的优势是在于他们对月球竞赛的清晰的愿景，比如太空工业基础现状报告当中，美国业界对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反馈之一就是美国应该专注于实现太空经济发展的愿景。他说，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认识到月球对工业和经济发展具有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重要性。美国有太多人继续错误地认为这个是一场关于声望的竞赛，错误的关注点导致美国的太空努力使用错误的指标，瞄准错误的目标。而 2019年，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在月球南极软着陆，中国成为全球首个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2020年，中俄两国确定了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中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将在2030年左右具备将中国人送上月球的能力。研究太空政策与地缘政治的独立学者南拉塔戈斯亚米对美国之音提醒说，美中太空能力在某些方面可以相提并论，两国现在都有能力通过太空站在低地球轨道建立永久性的存在。中国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并且派出漫游车的能力领先于美国。他说美国希望通过太空发射系统发射无人驾驶的猎户座太空舱，但是目前还未赶上中国正是利用嫦娥四号任务探测月球背面的计划，中用嫦娥五号任务带回了月球的样本。中国计划在2024年之前带回月球南极的样本。鉴于美国在截止期限上落后人类登陆时间从2024年推迟到2028年，并且缺乏与中国相同的利用月球资源的目标，美国的月球计划只是限于太空探索的目标。中国和俄罗斯如果到2036年在月球上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研究站，将会控制月球这个资源丰富的战略区域。雷蒙德上将在星期三的座谈会上还谈到美国面临一系列令人担忧的太空威胁，包括 GPS 卫星和通讯卫星的可逆干扰到定向能量威胁，还有中国和俄罗斯都从地面发射导弹然后炸毁卫星进入太空变成大量碎片。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个星期将会在五角大楼针对中俄追求的新型太空武器举行闭门高层会议，集中讨论两国在分数轨道、系轰炸系统和空对地武器方面的潜在发展将如何影响美国的战略稳定等等。8月28号，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发文说，太空工业基础现状报告是捕风捉影，中国发展航天工业是为了和平目的而不是军备竞赛。加勒森指出，虽然中国公开宣传要防止太空军备竞赛，但中国以最广泛的反卫星能力威胁太空的安全。他说，中国是第一个建立服务级别的太空部队的国家，而且最近测试了空对地武器。中国虽然公开支持防止外空军备的竞赛，但是实际上是在领导这个竞赛。格勒森举例说，中国开发并且部署了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违反了武装冲突法当中的区分原则，他们使用将破坏地球轨道并且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不负责任的测试方式更加是违反了外层空间条约当中的义务，即是在适当考虑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展开活动，提前通知对宇航员健康的危险，并且任何可能造成有害干扰的活动之前进行协商。他说，中国制造的长久的太空碎片严重损害所有国家的使用和进入自由，相当于安装了3000个不受控制的高超音速地雷，威胁到轨道的多样性，亦都为俄罗斯最近的不负责任的试验树立了榜样。他补充说，中国还追求反卫星网络作战、干扰作战、远目作战，并且测试了跟踪卫星的双重用途的能力，后者让其他的航天大国是感到震惊，以至于法国和印度等国家感到有必要发展自己的威慑力量。著有《赢在太空》一书的美国太空安全专家布兰登·艾克特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不单止试图将太空军事化，而是将太空武器化。他说，与美国不同，中俄制定了在太空部署力量以对抗美国的实际的战略。现在美国理论上有能力，但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理论，关于在太空战争当中到底需要做什么，以及怎样更好地保护自己，还未真正建立起一种全政府的理解。美国拥有的一切都是反应式的，谁在太空当中打响第一枪，谁就有可能赢得太空战争。中国正在发展在太空当中打响第一枪的能力，以获得珍珠港时刻，从而在太空轨道上为美国制造一连串的失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与苏联展开了激烈的太空竞赛。1969年，美国阿波罗任务首次将人类送上月球，最终在这场的竞赛当中胜出。但是关于目前美中是否是有新一轮的太空竞赛，还未有公论。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荣休教授约翰罗格斯顿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一场的竞争而不是竞赛，没有终点线。美国在这场的竞争当中仍然领先，但是在竞争当中可以有不止一个领导者。 但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联邦航空管理局商业空间运输咨询委员会安全工作组主席安一鸣就对美国之音话：美中绝对是在度进行太空竞赛。老实讲，我哋绝对是处于冷战当中，但呢个并唔系坏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同苏联嘅太空计划所取得嘅伟大成就，都系嚟自嗰场嘅竞赛，冇人受到伤害。如果有强烈嘅民族主义努力嚟到做伟大嘅事，就好似奥运会一样，佢哋都可能取得伟大嘅成就。佢话佢绝对有信心，美国唔单止喺呢一场嘅太空竞赛当中领先，而且只要继续支持佢哋嘅阿尔忒弥斯项目同埋创新嘅商业公司，中国将会远远落后。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所长斯科特佩斯亦都认为，美中太空合作唔能够脱离政治环境同埋价值观嘅根本嘅差异。佩斯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28号举行的讨论会上说，当年他就反对同苏联人一起去火星，因为他对在火星上建立更多的集中营是不感兴趣，这个不单止关乎科学，还关乎价值观、人权、民主等等。艾克特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在其他斗争之中，这次太空的竞赛还是一场道德的斗争，这个是我们相对自由的市场、民主制度与欧亚大陆封闭的中央集权制度之间的斗争。他說不幸的是，他认为美国没有十年的时间，幸运的话可能还有5至7年，当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击败我们之前。他认为美国未必是胜券在握，由于缺乏那种自上而下覆盖全社会、全政府层面与私营部门的协调方式，中国有一个目的和手段相结合的专门太空的战略，以跃升绝对主导地位占领太空战略高地，不单止是在地球轨道，还有拉格朗日点和月球本身。加勒森警告说，很多美国人继续低估中国工业部门的人才、能力和创新力，最终会危及自身。他说如果美国打算竞争，他必须全力以赴。他认为美国前总统肯尼迪1962年目的在于说服美国人民支持阿波罗计划的时候发表的月球演讲，是为了解现在仰望太空、注视月球和遥看繁星的人。他们发誓绝不允许太空被那些敌对的征服旗帜所征服，他们会看到自由与和平的旗帜在飘扬，仍然适用于目前的历史的节点。加勒森说，美国希望让自由太空的未来成为可能，不希望人类在太空的未来陷落于我们在香港和新疆看到的镇压，或者是台湾受到的侵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